Yes, I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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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
Yes, I do.
I do.
Yes, I do.
Yes, I do.
Yes, I do.
Yes, I do.
Yes,
I do.
Yes, I do.
Yes, I do.
Yes, I do.
Yes, I do.
Yes, I do.
Yes,
I do.
欢迎大家收听
Yes, I do。
哎，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档以婚恋、相亲、情感为主题的播客节目。哎，我是主播张偏见。
大家好，我是毛桃。
我是西西。
播客主题是什么样的兴趣爱好对脱单有帮助？咱们这会儿要说一下，就是我的好朋友，然后我们有台是吧？野人夫妇
啊
啊，野人是那个钱粮胡同的主播，然后我们也是多年的好朋友，然后对，也是玩播客认识的。他是我们这儿的会员，猫桃也是我们这儿会员，然后西西也是我们这儿会员，
都快是了，
人巧啊，
都是一家人。
对对对，然后那个野人呢，他就是爱好挺广泛的，社交这一块非常厉害，他好个密室，
哦，
好个剧本杀，
啊，
嗯，好个播客，他还好个骑行是吧？
啊，
他都写在他的那个资料里。当时啊，我听那个野嫂跟我说学过啊，
嗯，
学过说他那会儿他那个就是怎么找对象啊，就是身高
是野嫂是吧？
野嫂对、
啊，
身高哎一栏要求上多高到多高是吧、
嗯？
学历哎户籍收入夸夸一筛哎筛出来这几十个是吧？然后在挨盘看哪个顺眼哪个不顺眼的照片，然后点开再看看哎这人有什么兴趣爱好。当时呢就找到了野人，因为野人的那个
什么都爱
爱好里边就写的很具体详细、
嗯、
就是什么密室逃脱呀，然后还有什么剧本杀呀骑行呀，诶野嫂一拍大腿，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这不对呀、啊、诶野嫂也喜欢密室逃脱，那、
嗯、
想着那个相亲相成相不成放在其次，
先痛痛快快玩一把。
对，然后这以后约个剧本杀是吧，约个密室之类的，这不多一朋友吗、
嗯、多一搭子。
对，多一搭子嘛、
嗯、
应该不是所有的听友都玩过密室或者是剧本杀，他、
嗯、
这个东西是规定人数的，就是得够多少人然后这局才能开。
嗯，
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你人脉特别广
啊，
然后你能攒上这个局儿。
嗯
嗯，然后就这样、嗯、哎那个野嫂加了，主动去加了野人的联系方式，然后俩人一来二去，哎，你一腻骨到现在也已经结婚了，过得非常幸福。
那他们最开始约见是在密室吗？
不太清楚。 嗯，
嗯，
不太清楚。
那
回头吧，回头啊，回头你去那个不许胡来的时候
啊、
嗯、也是野嫂和野人他们俩一块儿做的一期播客节目啊，不许胡来，大家记住了。那个对，你就仔细问一下他们，采访一下他们。嗯，
那猫桃的主页有写你的兴趣爱好吗？
我还确实写了，而且我是把咱们那个活动给写到了我的那个信息里，大概就是每周一次啊，就欢迎报名之类的。
留你联系方式了吗？
没有人在那个公社的软件上跟我提过这事儿。
啊、嗯，那是不是还是照片的问题啊？
可能有关系。
野人照片是不是特帅？
野人还行。不是，主要是我野哥本身就帅，
猫桃也不差呀。
啊，我野哥本身他就帅，嗯，然后呢，所以呢，就是他那照片也没有什么过度美化什么的，就是非常自然的一张生活照，
嗯，
非常自然。
不是野人的照片，不是野人，他这个人啊，就特别显年轻。
他不光是年轻，他阳光啊。
啊，不是年轻，他既是一种样貌，一种那个精神状态
啊，气质
啊，就显着就是那个在岁数要实打实做减法那种。
嗯嗯嗯。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在主页写一些兴趣爱好，还对于脱单还是有帮助的。
对啊，那你看野人夫妇，这不就是一个正向的一个例子吗？
嗯，
对吧？
而且像密室和剧本杀这种事，也是可以增进互相了解的一种方式，因为它互动性比较强。
嗯，
说到点上了，尤其是玩那个密室和剧本杀的时候，我觉得特别见人性，知道吗？
哎，
特见人性，就是。你们要是玩一个，因为密室和剧本杀大家都是玩新的，就没有就是重复玩的、
嗯、
所以就是大家都是面对一个自己未知的一个状态一个情况环境下， 然后这个时候你所展现的第一反应都是自己的本能反应，所以就巨见人性。
嗯，对，
我听野嫂跟我说过，就是那会儿啊，就野人其实胆儿挺小的。
嗯
嗯，不能说挺小，就其实野人胆儿特小。
嗯
啊，特小。
我以为你要给人找吧找吧。
对，然后那个野嫂呢胆儿大，你知道吗？
嗯，
他爱玩那个恐怖密室。
嗯，
野哥觉得这舍命陪美人啊，
黑追那种。
对啊，那必须得去啊，是吧？
哎，
我就是我这一米八多大个儿，我这不得保护你吗？是吧？
啊，
然后就跟着去了。
嗯，
去的吓得那个堆位啊。
所以是野嫂保护野哥是吗？
其实野嫂呀这里边也有个小心机，他是觉得吧，就是两个人肢体接就是发展到一定程度了之后开始要有一些肢体接触了。
嗯，
那怎么样这个让这个肢体接触变得很自然呢？密室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
对，问题都出在这种应激反应上。
嗯，对，那你看一着急牵个手呀抱一下这不很正常吗？
对
吧？一害怕什么的这很正常，都下意识的
迸发出潜能拖着就跑。
是啊是啊，
野嫂拖着野哥就跑是吗？
结果野哥真的是，嗯，我应该夸他呢，我还是应该夸他。我
就是他的应激反应非常之消极是吧？躺着就不起来。
野哥的应激反应是把自己抱成一团儿，
哦，
然后吓了直闭眼，然后自己抱着自己，
然后野嫂拖起野哥就跑。
那有点难，有点难。嗯，两个人的，体型还是挺有差距的。
所以剧本杀也是有一些恐怖本也有这个效果，对吧？一害怕了你就往怀里扑。
我剧本杀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它要考验你的演技和逻辑性，
嗯，
对吧？还有你的发言。
对，
还有就是我觉得最最重要，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积极性。
嗯，
因为剧本杀它要一玩就玩好长时间。
嗯，四个小时吧。
四个小时。
然后很多人在玩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就累了。
嗯，
他就爱怎么怎么地吧，哎，盘数据吧，哎呀，
对，
对，
对
时间线吧，就他就不爱在那个。
嗯，
探究了这个事儿，他对这个事儿不好奇了，就我觉得这就有点差点意思，差点意思。
嗯，
然后玩剧本杀这事儿，我觉得还是挺看命的，你知道？就
命啊，
就是你得找那种就是都跟我一样，就是极其的兴奋，又爱演又爱琢磨。
那不是我吗？
那你也没跟上一把呀。
然后就是特别特别投入的这种人。
嗯，确实是。
然后要是玩的话
尽兴，
其实什么本都行，玩什么本都不在乎。
嗯，
只要跟这样的人
玩什么都是欢乐本。
对，你跟这样的人玩就有意思。
嗯，
但是有的本他就嗯，不是有的人就是其实你本挺好的，啊，
抹不开。
嗯，本挺好的，就是他那种感觉就是你们盘吗我不行，就这种的。
哦，
嗯，
就很讨厌
掉馅儿
啊。甚至他更有甚者，他可能会那个什么就是剧本里的隐藏信息他就直接说出来了。
啊，对对对对，有这样的。我就
太讨厌了。
我就直说了吧，现在已经几点几点了，我跟你们说一下什么事儿，我推一下进度，就有这么说的。
对，太讨厌了，这太讨厌了。所以这个剧本杀也很见人性。我们在之前还有那个狼人杀的局，你知道吗？
嗯，
狼人杀的局我觉得就是这种游戏都是很见人性的。
还有偷偷睁眼的吗？
有。
啊，真的吗？
偷偷睁眼的算啥呀？我觉得偷偷睁眼的都无所谓了，你知道吧？
那就很大所谓
了。还有那种盘不过来直接掀牌子的，你知道，啪啪牌了一周，
啊，输
完了，
哎，
输不起的这种。嗯，
你妈，你倒是先自爆啊！
嗯，
啊，当然他又不是狼，他又没有自爆这个功能，你知道吧？啪一摔走了，不玩了，就是这种玩特玩不起。
剧本杀也有啊。团队里面如果要是别人特拉胯的时候，有时候我也特生气，那不就见牌品了吗？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这个兴趣爱好还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今天我又看了一下，嗯，大姚母的啊，把我们那个会员捋了一下，其实真正有兴趣爱好的人并不多，并不多。
怎么算兴趣爱好呢？
对，啊，
对
对，就是大家的那个兴趣爱好基本上都会写那么老几样吧。我想想啊，
爱阅读、
读书、电影、旅游、美食，
对，
刷剧。
看
书、
电影啊，还有一个听音乐
啊
啊，
然后还有
唱歌、跳舞、
旅游、运动，就是这种的，
啊，
就是这种
运动算是挺好的兴趣爱好呀。
有点抽象，
应该会感觉啊，
他是这样，你知道吗？他说爱运动这个事儿，就是我今天觉得我自己有点胖了。
嗯，
啊，不是，应该是我前天觉得我自己有点胖了。
嗯，
然后呢，我昨天跑了500米。
嗯，500米。
我今天
溜了个弯儿呗，扔了个垃圾。
我今天
追了个公交。
我今天我又跑了500米，我坚持了2天。然后我今天跟你过来约见的时候，我晚上回去跑不跑不一定呢。我过来跟你说，说我有个爱好运动，
每天跑步。
对， 我已经坚持两天，我也没骗你，对不 对,
对？
但是跟你约见完了之后，我再回去跑不跑，那就是另当别论了。
这不爱呀，这是被逼无奈呀。
兴趣爱好首先是自己喜欢的吧，也不是说你一定坚持就是爱好。
嗯、
啊，
像我健身也健了两三年，我也没写过，因为我不爱。
嗯，我也不爱运动，我把自己弄齁闲的，图啥呢？
嗯。
然后咱们一个个捋啊，就是读书这个事儿。
嗯，
我觉得爱读书这事儿特别好，特别棒，你知道吗？因为就是现在在一个怎么说呢，嗯，是大量的
大家注意力短缺的时候，
对，大量的那个信息冲击你的这个时候，然后就是你能抵制住抖音的诱惑，不被抖音拿捏是吧？然后你能坐在那儿认认真真的看书。我现在都已经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你知道吗？
嗯，
就是我现在看电影就看不进去。
对对对。
我老想快进，
弄不完一个完整的一个东西去吸收。
是是是，然后就是说人家那个老想看那个电影解说，你知道吧？
嗯，
就是他告诉我哪个情节好，我就信就完了啊，嗯，然后我就看哪个画面就完了。但是你要让我认认真真的去看一个两个小时的电影，然后去认认真真的看哪个画面好，哪个台词好，谁演的好，谁那个表情好什么的，我已经杀不下这个心了。
大家生活都是快节奏的，
嗯，
对，就是读书这个事儿特别好，他就感觉这个人特别有耐心，是不是？而且他有一个学习的习惯，
嗯。
但是，
哎，为什么好多人就把读书和学习联系到一块儿？但是我觉得读书是娱乐，
嗯，
我并不想学什么，开心就行。
对，西西的读书量确实是我感觉我身边认识提到读书这个事儿啊，
嗯，
他就算读书的这个频率啊和效率比较高的了，
是吧？那你一般都看什么书啊？
我看小说，看散文，看一些社科类的书，心理学的呀，社会学的。
就是你看书那个速度，嗯，我觉得你够呛看进去了。
我还行吧，我今年已经看了三四本了。
就是这样，是我觉得就是读书，你首先你得分是吧？你是看专业书还是看闲书？就闲书就是小说呗。
嗯。
但是我觉得小说也不算闲书。
那你得看什么类的小说算不算闲书了
啊？你看我之前看过那个纪实类的小说是吧？然后就是什么，
嗯，
纪实类不算小说的吧？
算，他那个算小说，
纪实文学，
它是小说，嗯，因为它里边肯定是有一些个自己创造的东西在里边。
嗯，
就例如《暗访十年》，讲的是啥呀？
嗯，
就是一个暗访记者的自己的故事。
嗯嗯，
然后就是什么坑蒙拐骗呀，社会底层呀，边缘人啊之类的，
嗯嗯，
就这种的事儿。
哎，听起来很有意思呀，这个书
巨好看，巨好看。
嗯，
然后那套小说就特别棒，棒在什么地儿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书你看完了之后，你大概率就不会上当受骗了。
哎，那很有用啊，这个书应该普及一下。
对呀，
啊，你给听友推荐一下。
对对，
嗯，
就。他这个里边写的都特别详细，就是人家用什么套路，怎么回事了，
嗯，
就是还有一些个刑事案件什么的，就是说的很详细。
嗯，
然后当然他这个书是我买的时候得有个七八年了吧。
哦，那现在新型骗术又出现了，
对，
现在应该是暗访二十年。
对，现在新型骗术应该已经层出不穷的已经出现了，
你更新迭代了。
对对对，然后他那个反正当时我看的很过瘾。看得很过瘾，
嗯，
就是后来以至于就后来骗子就是电信诈骗特别猖獗的时候，
你从来没被骗过，
我都会微微一笑。你这个套路老娘看过，
嗯，
啊，厉害厉害，那这书很有用啊。
嗯，对啊，我说要不然有时候小说也挺管用的。还有那个《法医秦明》，就是《法医秦明》全套着。我觉得如果要是看完《法医秦明》的话，你就知道什么叫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了。你以后出去也能跟大家客气点。
嗯，
就是你要知道，就如果要是有人憋着弄死你的话，你肯定是活不了的。别管这人是谁，只要他憋着弄死你，你肯定活不了。
所以什么样的人都不要惹，尤其是底层的人，他们拼起来不要命。
对对对，反正就是小说吧。然后还有那种有的人只看专业书嘛。
嗯，
只看自己专业方面的书。
啊，男的会多一些吧，男会员他们可能会对什么历史啊、经济啊，或者说干金融的，会不会看这些都比较多？
嗯，说实话我也不太懂啊，因为我也不感兴趣。
嗯，
我也不感兴趣。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嗯，你看完这个书，你说你这个爱好是看书嘛，然后你看完书之后你会不会写读后感， 你会不会写读书笔记？
你是觉得写了才算兴趣爱好吗？
就是你最起码你能跟你的好朋友掰是这个事儿，你知道吗？
啊，
就是你可以跟
你
的好朋友
说出东西来，
对，说这个事儿，然后你是真的看进去了，然后你真的跟他分享那种的，我觉得这才算兴趣爱好，
就是有输入有输出。
对对对对，就是你总得就是落在自己心里点东西，你知道吗？
嗯，
因为你输出的状态证明就是你
记住了吗？
记住的东西嘛。但是现在有很多人他只是说他看了
啊。
哎，你这个观点我不同意。
嗯，
我觉得是腹有诗书气自华。我读书也不是为了跟别人去讨论，就算我写笔记也是为了给自己看。所以说我读完书之后那个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不是说一下马上就能展现出来的。
我觉得这样也挺好，这也算爱好。
嗯，
就是有的人他就是为了
凑数。哎，我跟你说，我前天
他可能就是为了觉得读书这个事儿让人看起来很高级，所以，
我前天看到一个会员特别逗，他的资料写的是，就他给我做了一段自我介绍，然后其中有一句话我特别感兴趣，别的话我都没理他，就一句话他写我有藏书一万册。我当时就想，你有一万册藏书都是什么书啊？你是都看了吗？还是说你是这有收藏价值的？然后我就问了这句话，然后他说他没看，所以然后就不懂了，他收集一万册有什么用？
嗯。
所以你觉得读书对找对象是有帮助的吗？
肯定是有的啊。你说如果你要是有这个爱好读书，然后呢对方也有这个爱好是读书，然后你们俩要是交流的时候不是，
哎，对对对，我上次看到有一个人分享他的聊天记录，就是他跟那个暧昧的女生说今晚夜色真美，那个女生说风也很温柔，然后就这种同频的感觉一下就对上了，特别美好。你笑啥？
没事，我严肃的。
因为这个今晚月色真美，我跟之前的男朋友在暧昧期也说过，然后他没有反应，因为他没有看过，所以
就
对不上。
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特讨厌的一个事儿。
嗯，
就是你会了，你老拿这玩意儿考别人，
也不是考别人，这属于一种表达吧。
我并不觉得这
是委婉的表白。
我就是这种委婉的表白是对对方能就
get到的时候，
这是表白。
嗯，
然后 get 不到的时候，这就是考。然后他不回答你，你会觉得失望。
那倒也没有，其实。
嗯，然后那你会有没有优越感？你看老娘看过这么多书，我能用这么委婉的话来表跟你表达这个事儿？
那倒也没有。
嗯，
当时就会觉得让他知道这个事儿。
然后你觉得啊，嗯，咱俩不同频是吧？又多了一个分手的点。
没有没有，不会，我是当时觉得就是。之后在一起了之后，我再跟他说起这个事儿，他就知道哦，那么早我就对他有意思，是算是一个回忆美好的点。
哦，那如果你要这么用的话，我还挺支持的啊。
对，而且上次猫桃说读书之后可以变着法的说情话，是吧？
对对，然后你的读书咱就说过了啊，都说过了。
嗯，
然后再有什么看电影、听音乐，看电影也是一个。
我觉得看电影是在相亲会见的时候特别好聊的一个点，因为。就是他喜不喜欢看电影，他肯定都看过电影，你就可以从这儿开始聊。没得聊，你就问问他，你最近看什么电影，或者你最喜欢什么电影，你有没有喜欢的角色，这总能有话题聊。
问题就担心，
嗯，
你如果要是那个阅片量像那个《黑水公园》专门讲科幻电影的金花老师一样，是吧？
嗯，
我觉得那没有问题。但如果他的阅片量就没有那么大，
哦，俩人聊不到一个电影是吧？
对
啊。啊，可能他喜欢爆米花电影，他喜欢这种比较有艺术性的，可能就聊不到一块儿了。
对对对，就是反正两个人相亲的时候吧，就是尽可量就试他嘛，就反正就问问你看不看电影，
嗯，
就像刚才你说的那种，
试验一下，试一下。如果要聊不到一块儿，就换话题嘛。
对对 对，
多方面问一问。
对，也是了解的一种方式。
对对对，然后还有听音乐，听音乐这事对我来说就挺玄妙的。什么叫音乐？
其实刚才西西分享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一个事儿。
嗯，
就是我之前的那个网易云的网友，他在分享音乐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有的时候会隐晦的表达一些自己的想法，然后他就会分享像那个今晚云色很美，那也是一首歌嘛。
嗯，
然后或者是玫瑰人生。
嗯，
就是你只是到，就是我听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很久以后再回头的时候可能能想到当时他那一刻他想表达的情绪是什么。
嗯，对，有时候我听歌听到一个可能跟现在处境或者跟自己想法差不多的一句歌词，就会截图下来然后发给朋友看。
嗯，对，我觉得就是音乐有的时候能代表一个人当时的心境，然后如果另一个人能在这一刻就是也通过这个音乐了解到他的心情，这个我觉得是这个兴趣爱好对于脱单的加分点。 但是
那如果我说我喜欢听音乐，
嗯，
我就喜欢听凤凰传奇，听套马的汉子。
那以后咱俩出去唱歌，我就给你唱这个，我就讨好你。
我给你跳套马的汉子。
对啊，
然后听爱
唱跳都对上了，
唱跳 rap
啊！你说这玩意儿你快不快乐？反正我们俩肯定做不了那么好。
非常快乐，非常快乐。就然后就喜欢听什么爱情买卖之类的这种的，是不是？
嗯，
那我算喜欢听音乐吧，因为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喜欢听音乐怎么着不得交响曲那种的，
谁说的呀？
世界名曲的，
听不懂，我也听不明
白。听世界名曲的能有几个人？
最次最次也得周杰伦那样了吧？
不是，怎么周杰伦怎么就最次最次了？
就这里必须出个鄙视链，是不是？
对啊，对啊，那你就像我，就是只听凤凰传奇这种的，肯定不入流啊，对吧？
不是
不会啊，我觉得艺术没有高低，嗯，对吧？
就是我知道你喜欢这个，只要说是我喜欢你或者我想讨好你，我就会在恰当的时候把这个因素用上啊。
但是我自我评价是，我觉得这不肯定不算我的爱好。这
我觉得兴趣爱好只要你喜欢，然后就可以算。
嗯，我觉得就是
你持续的喜欢就可以算，
持续的喜欢
并愿意为之付出，
对，并深耕了一段时间的，
对，愿意为之付出嘛。
那我跟你说一个，就是我喜欢周杰伦嘛，我从很早就喜欢，然后我大学的时候不是交换去美国一年嘛，那个时候的男朋友他是唱歌的，他就在学校社团唱歌，他就会录很多他唱歌的音频，然后给我带去美国听。
嗯，
当时他唱了周杰伦的《缘由会》，
嗯，
就是我顶着大太阳只想为你撑伞，希望缘由会不一直不停这种，然后就在飞机上一直听这个歌，这就属于音乐的一种投其所好嘛。
嗯，
对于推进恋情还是有帮助的。
是，我觉得也是，我也干过这种事儿，就是因为我喜欢这个人，所以他喜欢的音乐我也听一听，
嗯，
这种的。
对，我也干过，就是对方喜欢的美剧，我就在那硬着头皮看《纸牌屋》。
哦，
嗯，
那倒也没必要，就是勉强自己到那种地步。
刷抖音可以有快速浏览的方法，
那时候没有抖音
现在有了，时代的好处。
对，那时候就是为了增加话题嘛，能多点话题去聊，就可能会为了他喜欢的去多了解一些。哎，之前我听电台他们说过，就是喜欢一个男生，他对于篮球还是足球特别感兴趣，然后那个女生就去查了一堆他最喜欢的球员，然后就跟他聊，就这样还维持了好几年。
哦，
嗯，然后最后他现在都已经不记得是谁了。
我觉得这事儿是一个好事儿，就是
扩展了自己的面儿。
对，因为你喜欢一个人，所以你喜欢了他的爱好，这样的话你也扩展了自己的爱好。
但万一你要是就不喜欢呢？像他喜欢这东西，我怎么看我都喜欢，
就不喜欢就不喜欢啦。
对，
我觉得
尝试一下就可以了，
尝试一下没有必要硬熬。你们两个兴趣爱好不一样也没有什么问题。
对
对，各玩各的嘛。
就是
我觉得是这样的，对对对，求同存异嘛。然后，而且就是那种硬凹的那种，还有一个顾虑点就是你凹不时间长，你知道吧？
装不了。
对，然后你说你一个月一俩月行，你牛逼一年，再多了呢，是吧？你会觉得哎呀，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其实你就是你进不去的圈子，硬融。然后自我感动这一块就不老合适了。
哎，对，你说他会不会就为了这个人去了解他喜欢的东西，然后变成了一种自我付出，作为恋爱中的一种成本。
所有的这种人都会把他做成自己的付出，然后都会把他认为是自己的付出，
嗯，
然后算到，
寻求回报。
对，在期望对方给以回报这种的，
嗯，
就很可怕的啊，很可怕的。
嗯，但如果对方感知到呢，比如说我听到那个我喜欢周杰伦，他唱周杰伦，我能感知到，就会相应的会感情上也会
那不是良好加也好多好呀，是不是
也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说也不要就是吝啬付出，嗯，可以尝试一下嘛。
嗯，然后还有那种喜欢旅游的，是我有一个女会员，当时是个姐姐了，我那会儿刚三十出头，姐姐四十，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她说那个，嗯，她的朋友圈都是那种，嗯，网红店打卡
啊，
嗯，
拍的照片巨好看，然后还有各种旅游。嗯，国内的国外的，然后还有什么泳池趴
啊，
就这种的，你知道朋友圈。然后呢，嗯，他自身条件还不错，自身条件还不错，
听起来就很有钱啊。
嗯，长得也挺好看的。然后就是他相中的很多男会员点开他的朋友圈，会给他评价说他不是一个过日子的人
啊。
嗯，然后以此为
踏实，
以此为由就是拒绝。拒绝跟他就再接触什么的，
嗯， 那这么说营造朋友圈也挺重要的。
不是，那怎么算过日子人呢？天天拍照，自己搂个洗衣板，总是搓衣服、啊、
不，比如说像偏见晒一些自己做的饭呀，人家肯定就会觉得这种是过日子的人，对吧？
嗯，就是我觉得这个朋友圈没必要说是打造，
不用粉饰，
因为我的朋友圈就是对所有人都可见嘛。
嗯，
然后不论是工作也好，还是生活也好，我还自己的一些抱怨也好，我自己的一些想法也好，然后我都会发到朋友圈里。
嗯、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种筛选机制，
对，
就是如果你要欣赏我的这个朋友圈，哎、哦，你觉得这人挺有意思的，哎，你肯定就会靠向我靠拢。
嗯，
对吧，然后咱们再彼此接触，我觉得这 OK。 就像刚才那个姐姐，她既然就是喜欢那么浮华的一个生活、
嗯、
那她可能就是想找一个那样浮华的一个对象。
嗯，
然后呢，然后那你就是一个筛选机制，我觉得也挺不错的呀。
对啊，好用啊，
好用。但是事实上就是有很多人是这样，他就是为了打造一个朋友圈
啊，打造的生活状态和自己其实不太一样，
名媛拼单那种吗？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让自己看起来很贵的那种。
嗯,
嗯，然后就是，但是事实上他这个人又不是这样的话，你就这个是人家线下见你的时候，你这个人和你这个朋友圈有一个巨大的落差，
会觉得不真诚。
嗯，确实会觉得不真诚。再有就是实话实说啊，
嗯
嗯，相亲的过程，相亲的这个状态之下，大多数男性还真的就是想找一个老婆。
嗯，
就是老婆的基本素质你得有。
嗯，你实话太多了。
那老旅游就不能当老婆了吗？
你可以啊，但是他见天出去旅游去呀，你看不到上班啊。
买房车。
不是，见天出去旅游的人应该挺少的吧，就不挣钱光花钱，
就是试个假就得出去旅游去，你知道吧、
哦、
长假去远地方，短假就是附近
京郊啥的。
嗯, 嗯，周六日都得去个网红店打卡。
那他就是个艺人呗，也找一个爱玩的呗。
我觉得可以。我主要问题就是你的朋友圈不是你故意打造的。
嗯，
就是这是一个自我的展示。
嗯，
我觉得没问题，没问题。
嗯，
就是也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就是假如说你看我的朋友圈有时候那个文字发言啊，
嗯，
有些个通俗啊，说低俗的话、
啊、
接地气，
说低俗的话可能不太好、
嗯、
但是有些个通俗，对吧？
嗯，不晦涩。
然后有些人来了之后看了我的朋友圈，觉得哎呦这人怎么那么俗啊，然后就是这种这也是一种筛选机制嘛。但是你要量力而行。有些人他确实是那种，我觉得他自己过应该还挺不错的，就是他的收入什么的、
嗯、
还是支持他周末网红店打卡、
嗯、
然后短假去近郊，然后那个近假不是长假去那个国外那种的。
嗯，
那可能是支持他的。但是如果他要是成了家之后，就所谓的拉低他生活质量了嘛。
对，而且生了孩子他可能就没法出去玩了。
对，就所谓的，那他愿不愿意做出这部分牺牲，
这就是个问题。
那
你把他介绍给那个想听课的，
你那我觉得够呛。
嗯、
因为他自己就会觉得，这又是我对这个感情的，对这个男人的付出啊！我又算了，你已经拉低了我的生活质量了。但事实上，正常过日子的人确实是没这么玩的。
嗯，
是吗？我也老出去玩。
你玩不是挣钱吗？
啊，也不是啊，
也花。
再有啊，就是你们有那个，听过就是别人对方跟你说啊，就是自我介绍的时候，你问他，哎，你有什么爱好没有呀？
嗯、有啊有啊。
然后对方说啊，那个我性别男，爱好女。
有，这早些年这个挺多的。
或者是我性别女，爱好男，请问这个话要怎么接下去？
不是这个当年吧，觉得是一种幽默，但是这个梗有点齁了，太老了，得有个15年20年了，所以说现在再说这个就有点老派。
不是，主要问题是我不会接，你知道吗？我张偏见本人不会接，我接不下去。他性别男，爱好女，我接下来我应该聊啥？
挺好的，挺好的。
啊，然后呢？
等他说。
然后对话截止了是吗？
对，就可以了。他不想说别的，就到这。
那他是不是就是没有什么兴趣爱好，所以才这么说的呀？
对，然后还有的人啊，说那种我的爱好是睡觉。
哦，也是个爱好是吗？
嗯，
做梦呗，
就是一到周末睡一整天，从早上睡到天黑。
对呀、啊，
也
是
个本事。
就
是
这种的话，就是这种的爱好，我也没办法接，我只能是潜意识，就是下意识认为这人不想跟我聊了，他想结束跟我的对话，所以他才这样对付我。
那要是我的话，我可能就想问问他，那你最长睡了多久？
啊、嗯，那你就有点不知情不识趣了。
不是，我俩刚才都给出解法，我说他是白日梦想家，他问他睡多久，你说不行，我聊不了，
我聊不了，我聊不下去了，我就觉得他可能就是不想跟我聊。
具体语境具体分析，
不用先入为主嘛，可以问问看嘛。
我在我们会员当中选了几个那种我认为他那个爱好写的特别好的，就资料里边说介绍介绍自己爱好这写的特别好的，就是
学习一下。
嗯，
第一个啊，第一个这是一个87年的男生。嗯，收入什么的都挺不错的啊，有房有车的一个状态，
多高？
你管着吗？
那
没到。
嗯，上初中的时候开始弹吉他，坚持到今天啊，同时会一些电子琴
啊。我知道了。
读大学及硕士期间组过乐队啊，经常演出，喜欢运动，坚持每周2次跑步健身，曾有4次马拉松完赛经历啊，体重。保持在55公斤，嗯，在男性中属于偏瘦的身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介绍了自己这个爱好、兴趣爱好，且就是他是真的好，你能在他这个字里行间知道，他不光是好，他还做出了一定成绩。
咱那个会员资料里头加不了视频是吧？
嗯，目前是加不了。
对，其实也是展现的一种方式。
对，我们那个小破网站内存太少，
10年没维护是吗？
不是，不是没有维护，维护是一直都维护。
嗯，10年没更新，
3月更新一回
啊，也可以了。
3月更新一回，就是穷，我们这
不是，我真觉得就是像那个视频的展示，可能说对一个人的影响挺大的。就像龙哥，我觉得平时在一起蔫蔫的，但是他那个那天发了一个他在登台演，
他发朋友圈啊，谁耽误他展示了？发朋友圈啊！
我当时就跟他说，你就发在你视频号，你发朋友圈不是好友还看不见，
啊、
发视频号，只要是一搜你的号都能看到。
嗯，
对，我觉得差异挺大的。
对，
就是一登台人不一样，
而且穿上那身魔术服可帅了。
嗯
嗯
嗯，确实是挺耳目一新。
对，视频化非常重要。
嗯，
我们平台够呛了。够呛做视频化这个事儿啊，不要想这个事儿了。
那可以放一些就是他这种比如弹吉他的照片啊什么的，
嗯
也可以。
我在想公社的屏幕不也是滚动播放一些视频吗？那个屏幕能不能有一块？
他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播。
对啊，我真觉得说这个不错的。
嗯、他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播，但是我是说我们那个 APP 上肯定是不太行了。
嗯
嗯，然后来接着说一个啊，说一个小闺女的啊，
嗯，
这个小闺女是95年的。
嗯
嗯，然后他得有一个1.68米的个头，然后也是北京本地人。哎，他工作是个牙医，嗯、然后他那个对自我介绍写的可好了。然后我就截取他这个兴趣爱好这块跟大家念一下啊。打小喜欢跑步，曾经用800米乘3的成绩打破过校纪录。
什么叫800米乘3啊？
跑了3个800米的，
连着跑仨，
我也没懂。
还是3次破纪录。
他应该是配速3是吗？还是怎么着？我也不太懂啊，不太懂。
嗯，
然后现在是每周1到2次啊，每次5至10千米，5公里到10公里是吗？
对，
嗯，
然后平均配速是6分钟1公里。
嗯，
不太懂。
对，1小时10公里，
我也不太懂。然后天气太冷或太热的时候会去游泳，最近在学自由泳，腿部力量不够，总是呛水换不到气。还喜欢喝茶，大学参加过茶艺社，做过日本茶道表演。
嗯
嗯，
那这个其实就可以发个茶道表演的照片，应该还是挺吸引人看的。
对，就是他这已经非常专业了，就是爱好介绍的非常专业。因为我看不懂，我一个外行的人我就不看不懂。
嗯，
我一跑步就岔气儿，所以我就得痛恨跑步这个事儿。
嗯，所以他这个兴趣爱好都已经到了专业化的程度，都已经考证了
是
吧？那个茶道还参加比赛。
对对对，
然后那
不是茶艺社，
茶
艺社，茶
艺
社。
那
他说喜欢喝茶。
那这种像跑步、游泳和茶艺，对于
就是这种人跟我说他喜欢他的那个爱好里边有跑步、有健身，
你信？
我信，你知道吧？
嗯、
你夸我写健身、逗号、读书、逗号、看电影这种，我不信。
明白了，就是
我不信。
兴趣爱好在写的时候一定要具体化，比如说我健身，我要写我每周健3到5次，然后每次会进行力量训练和有氧之类的。
我觉得健身不用写，你看那身材就能看出来。
是，
但是女生很多身健身也不一定。
我觉得痛点就在这儿，你知道吗、
嗯？
因为我经常会组织那个线下活动嘛，然后大家做一
桌，鞋健身的都跟怀了似的。
然后那个一个个有的那 哥哥们说自己热爱健身什么的，你一看那货
毫无训练痕迹，
比我还囊呢。就是你说那你跟我说你健身，你说我能信？
那体格都显怀了。
他可能纯练脚腕子，
那是喽。你说这是吧？你哪怕你，而且我这人吧，我还好跟人家聊个天儿，你知道吧、
嗯？
他们说他看书，我就问他最近看哪本儿。
哦，
我看哪本儿，看的什么书之类的。你编一个也行呀，坑着瘪肚子编不出来。
安全保密手册不方便说、
嗯、我觉得这样我也会非常之敬佩你。
嗯，
敬佩谁？
就是如果我说
你
最近能，你最近他不说他喜欢看书嘛，然后我说你最近在看什么书、
嗯、
我们大家讲一讲。
嗯，
他说安全保密手册，然后我觉得可以，
还专业书籍。
对对，但是我也有会给他一个
白眼儿，
心领神会的眼神儿。
嗯
啊、我懂了。嗯，
哎，那你说像这个女生写的她的运动和茶艺，这对于找对象能有帮助吗？
有啊，你这有很多小伙子都很喜欢运动的。
对，运动，嗯，确实身体、
就是、
至少身体健康会比较好。
就现在，尤其现在可能是马拉松火还是怎么着的，就带着好大一部分人都喜欢那个跑步，
嗯，
还有那个骑行什么的，
嗯
嗯。
我觉得还有一部分观点啊，就是他认为你的兴趣爱好可能折射出你的一个长期习惯或者身体状态，
你的生活状态
啊。那假如说你说你的爱好是一个运动，
嗯，
那我可能默认啊，你的这个身体状态一定在同龄人里就算比较优等的了。
对
啊，这个事儿可能对我比较重要。
而且运动的人心态往往都比较阳光
哦，
是
运动会产生内啡肽。
嗯，尤其啊，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你们俩可以干一件事儿，
一起跑步，
哦、
就很快乐，你知道吗？
一起运动，
对啊，
嗯、
你们俩要是一块跑步一块骑行，这都很快乐、
嗯。
然后你们一块儿去买装备，
嗯，
买鞋是吧？咔一商量，这话题不就多了吗？不就来了吗？
嗯、
是吧？就很开心。
而且这个姑娘她也是能动能静的，动可以跑得跟兔子一样，然后静呢又能坐下来做茶道，
嗯，
还是一个挺完美的姑娘。
对对对，非常非常厉害啊。然后再接下来啊，然后写的也挺好的，她说她爱好看书、跑步、健身、旅游，周末会收拾家务，躺在沙发上阅读，做几个可口的饭菜，约上三五好友来家聚聚啊，遇到长假会出去走走看看，是我现在的一个生活状态。一个人在家看书，周末早上晨跑是生活的一部分。喜欢摄影，希望未来的照片中有你。哦，想起来是谁了？
我觉得挺朴实的写的、
嗯。
对，这种状态其实还挺容易达到的，都不是很有门槛的兴趣爱好。
就是你们能从这个爱好判断出来，就这一篇文字判断出来这人多大岁数了吗？
应该35往上了吧。感觉是一个挺生活化的姐姐。
是个姐，你认为是个姐姐是吗？
我认为是个姐姐，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可能会想往外走，不会说周末在家里面收拾屋子然后做饭。
更关注内心了。
嗯
嗯，开始向内求索了。
嗯嗯。你呢？
我觉得是一个岁数大点的男生。
你多大？
哎呦，也按35做线的话，差不多也是往上指，不能往下指。
但我觉得男生爱做饭、爱收拾屋子的应该不是很多，爱收拾屋子可能有，爱做饭的会很多吗？
也有啊。
嗯，可能我认识的少，所以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这是一个大哥哥
啊，
嗯，43岁的一个哥哥。我之前我粘这段文字，我看他的那个什么资料的时候，我觉得没问题，你知道吗？但是我读完了之后，
嗯、
我怎么感觉这满满的岁月的痕迹？
长还好，他没有什么钓鱼的爱好，
长得还挺年轻的，这个满满的这个岁月的痕迹。别打听，别打听。嗯，然后就是这种，我觉得就虽然啊，
嗯，
他没有说他的成绩，
嗯。
没有，就是把他的那个兴趣爱好更延展出来，但是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我就信。
对，因为他写的就很朴实、
哦，
而且这都是一个向内求索的过程，他不缺。
这就是那种过日子的人，有没有？
哦、对对对，有、嗯，我就很想认识这样的人，我觉得，嗯，如果单看这个，
但你不会觉得
我肯定认识啊？
你不会觉得无聊吗？他这种。
这怎么可能无聊呢？你就看书，谁不爱看小说？是
不
是？不
是，但是有些人他向内求索的人，他可能不喜欢群体运动啊。不过他也是那个会叫朋友来一起聚会，
哦、吃个东西
也还好。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就爱自己待着，
嗯，
他 可能谈恋爱之后他就还愿意，你又内部梗。
不是，我也自己带着。
我就是说你呢。因为猫桃说他之前不愿意谈恋爱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特别喜欢自我求索，周末的时候喜欢自己一个人去思考，如果说要是谈恋爱他会觉得出于责任心需要陪女朋友，那对于他来说可能他自己的时间就少了。
嗯，
所以有些
他拉低了你的生活质量。
没有没有没有，
你也找一个爱自我求索的女朋友，然后周末你俩各自在家各自在家冥想，冥想完了之后你俩再通个电话就行了。
哎，冥想这事儿就挺牛逼的，冥想怎么才能就是做到
入定
的状态呢？
我不会冥想，我只是能做到发呆，就是一出神一回神，它中间是一段时间。
就是你发呆的这个脑子里想啥呢？
就它有可能是你当时接触到的任意一个点，然后从此产生的延展，然后与你现状的联系会越来越淡，它就会越来越飘嘛。然后最后你能想到的事儿，其实就已经离实际生活就很远了。
嗯，
然后就与神沟通了。
对，是什么都有可能了，就那个时候。
嗯，
那我觉得我也能做到。我早上经常一睁眼一闭眼，以为五分钟俩小时过去了。
我也擅长这个，我今天就迟到一个小时。
我觉得就是我的兴趣爱好嘛，就是做饭，是吧？还有播客，就是交朋友嘛。其实做播客主要是为交朋友。然后我发现我做饭的时候就
快乐，
就能达到所谓的那种心流的状态。
你是做的过程中是吗？
对，
不用吃
就能体会到快乐。
对，我就是在烹饪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是与菜沟通了吗？每天跟他们聊天
是这样啊？我给你大家简单的概述一下我就是怎么一个做菜的过程啊。我先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开心了。点开一个自己喜欢听的播客，买菜的时候然后如果要是那个卖菜大姨在的话，我就不听播客了，跟大姨聊两句。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开心了。
我还以为是人家说这个2块钱一斤，你说啊什么不许胡来。
然后那个时候就很开心了，因为大姨在那儿，你跟他聊两句就聊两句。首先我是好跟人交流这一块，再有一个就是你给大姨排好了，打你颗葱啊，打你个头蒜
啊
之类的。
大姨给你挑点好菜呀。
对对，他告诉你什么新来，哪个好吃什么的。
嗯、
因为我一个内蒙人，其实来到北京之后，我是
以前都没吃过蔬菜，都是吃肉，
见了很多就是自己不认识的菜，
嗯、
真的不知道怎么吃的。大姨会告诉我这怎么吃，那怎么炒什么的。
你处成朋友了。
对对对对，然后呢，就是买完菜回家，这个时候打开抖音。挑一个什么
做菜视频，
那个《甄嬛传》的讲那个什么讲解
解说，
不是
解说。
你做菜的时候还能腾出眼睛吗？
不，完全不
看，纯听是呗，
纯听、
哦。
然后或者是什么
台词都背下来了，
什么什么小说的那个解说，就什么什么
朗读
有声书。
对对对，就是那什么
听书。
用抖音啊，一定要用抖音，他那个 AI 读的那种，你知道，呱呱呱呱呱一读那种，
那种那个工作室读那种，那个不喜欢，
特别特别垃圾的那种，然后往那一放，
那是不是还得是网络小说？
对，就网
必须得是豪门阔少在2万平米的床上醒来。
对对对，就是那种的，就是那种没有脑子的，就一点逻辑都没有的，就动不动就是什么真假千金，什么霸道总裁、强制爱，这那个的，乱七八糟。
这也算兴趣爱好？
你会连着一个听吗？还是就随机？什么都
不可能，我跟你说，那连不上，是吧？连上要钱，然后那破玩意儿不值得我们花钱。然后你把手机往那一放，这个时候摘菜、洗菜。就是你手机放那儿，其实就是一背景音，然后它播什么都不重要
啊。其实你相当于用那个东西把你的耳朵占住，反而挤着你的脑子去对做自己的菜。
我这是习惯，这是习惯，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我确实就是这个习惯。然后摘菜、洗菜、切菜，这个时候呢，就可能就开心了，就忍不住就歌唱起来了。
嗯，
哎，这不是洗澡才应该有的现
象。哎，这个时候你不听音乐吗？
不听。不听
就得看抖音，
就是、忍不住就要歌唱起来了，是吧？
嗯、
那个就是不定唱的什么歌，就是不知道脑子里哪里出来一个旋律，然后就开始就开始唱了。
嗯，
就而且就是这个歌唱的状态，就属于那种有点说梦话那种状态，你知道？
哦，
我自己都意识不到我在唱歌。
喃喃一语
哦，有可能自己这一句就循环往复的来回回唱，
我
自己接自己。
因为是有一回我有一个室友，他说你是有多爱做菜呀？你看你做菜在那美的，一边唱一边跳的。啊、哦，然后我才意识到我在唱歌，你知道吧？要不然在他跟我说之前，我是意识不到我在唱歌的。 就是那种状态。
那你做饭是不是边上不能有人呢？要不然你一跳把那菜刀飞出去。
反正基本上，反正我这些工作下班也晚，
嗯，
啊，我到家十点了，然后拿上那个什么菜，然后进厨房，
嗯，
然后等到再上床的时候已经十二点多了，就是这种的。
嗯，你发现没有，这就是艺人和爱人的区别，
嗯，
就是他就是会脑子不能闲住。我做饭的时候必须也得听着点什么，我也是这样，我洗澡的时候也必须看抖音。
嗯，我特开心，就是有时候就是那个周末，
嗯，
然后赶上一天休班，
哦，
没事了，然后研究几个菜，然后去菜市场，
嗯，学个新菜，
就是决定去菜市场那一刻开始，
嗯，
又开始开心了。
嗯
嗯，然后
又能见到大姨了。
第二大去买完菜回来，然后我能在那个厨房里站一下午的那种，就或者甚至说站到晚上，就站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做完了菜之后端上来，我发现我腿麻了。
那你还是会不会累的都不想吃了？
你说你吃不吃对我来说确实不老重要
了。你就享受做菜的过程。
对对对，
那这就是过日子的人。
嗯，
我觉得所有男性应该都很喜欢这种吧，
就特开心，你知道吧？
嗯，
就特开心，就是一进厨房，我然后我那天我不是说嘛，我说如果以后我要有了钱发了财，我就装修一特豪华的厨房，
嗯，
我厨房里要有空调，
嗯，哎，我家厨房安过空调，
要有电视，你知道吗？
嗯，
要有沙发，
用投影吧，别用电视了。
那你直接搞开放式厨房就可以啊。
嗯。我觉得特别美好，
嗯，所以你看偏见他并不是要一个什么结果，他就享受这个过程。
对对对，
就
是进入了一个心流的状态，
啊，
尤其你做完了之后，其实如果要是这个时候你做出来的东西绝对不会难吃
啊，因为你有爱注入了这个食物中，
不，嗯，
你的快乐心情住进去了。
其实也怎么说呢，我就拿锅包肉举例子吧，
嗯，
就是我曾经为了把那个就是掌握好做锅包肉这个火候然后油温什么的，我会两片儿两片肉那么炸，
嗯，
是
炸完了我自己吃
啊，直接就
对，
那是最好的时候。
然后我炸完我自己吃，然后我来感受这个口感，都是软了硬了，这火再大点再小点什么的。
哦，每两片都微调它的这个火候。
对，然后直到找到一个火候，哎，做完了之后，然后炸完了真的是很酥软的那种。
所以享受的是那种成就感吗？觉得我做出了一个新菜，
这个也分，你知道吗？
嗯，
我刚一开始做饭
得分捧哏，
我
来吃菜的会说，他就觉得是能好一点。
我刚开始做饭的时候是为了发朋友圈，
嗯，
我再后来做饭的时候是为了饲养红心，饲养我那个室友啊。
他是不是特别会夸？
嗯，他夸倒在其次，但是他确实给你吃的很干净，
也算正向反馈。
就是什么你加那个辅料，什么葱了、蒜了，
嗯，
然后还有姜了，还有那个什么就是辣椒之类的，他都给你吃了。
嗯，
啊，
嗯，他都捡着吃着了，你知道吗？
他是有多饿？
姜和辣椒都吃了。
对，他就喜欢
他是不是一天就指着你这一顿饭呀？
嗯，那倒不至于，他就是爱吃。
嗯，
然后那个时候他给我的反馈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反馈，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做饭就倾向于那个他的口味，
嗯，
然后我现在我自己住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非常不习惯做饭，
就找不到自己的这个味道的方向了，是吗？
对，然后就做的就特丢手，也特难吃。
哎，那我觉得你可以开放小饭桌，肯定好多人愿意，
是吗？
做你的这个小白鼠，
嗯，我觉得也可以，
嗯，
商量怎么收费这个问题。
对啊，给同事们带饭，
然后
正好时间都配。
然后现在就是差不多又过了一个小半年的这个时间吧，我到现在开始，我现在做的饭应该是特别符合我自己口味的，
嗯。
嗯，就是那个做红烧肉，我可能会那你们要是大家吃的话，可能会干一点那个肉。
嗯
嗯，
然后但是我喜欢吃，因为我不喜欢吃太油的。
嗯
嗯，然后做的所有的东西可能都会火大一点。
嗯，
因为我喜欢吃火大的，并不是说我掌握不好那个火候给它弄大了。
哎，那你说我有一点不明白，就是我会做饭，但我没有你这么爱做。但是我发现所有相亲对象听到或者男朋友听到我会做饭这件事儿的时候，都表现特别高兴。我都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能吃现成的多高兴呀！我也不知道，
啊，
我觉得，嗯，如果要是我听见对方我的相亲对象说他也爱做饭，
嗯嗯，你会更高兴。
我会说，那有时间咱们交流一下
啊，切磋一下。
对对，咱都不说对象啊，就是咱们那个群友好多，
嗯，
那种，
嗯，
就是我都会跟人家说，我说有机会咱们切磋一下，谁要说谁会做什么饭的话，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增进自己功力的一个好的机会。
那所以说，会做饭在相亲市场其实是非常吃香的。
嗯，我觉得肯定是，
就是属于那种会过日子的人能娶回家的。
嗯。 倒也不用那么功利啊，倒也不用那么功利。嗯
嗯。
还有就是我另一个爱好就录播课这个事儿，就是事实上，我觉得我录播课，我的主要的快乐的点是我能跟一群我。或者是志同道合啊，
嗯，
或者就是我对这个人
比较有意思的人，
纯好奇，
嗯，
然后他来怎么说打开自己，来让，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啊，
嗯、
当然是有的人那个书他就容易翻一点儿，然后有的人那个书就不容易翻一点儿，
是梵文写的，
对对对、嗯，所以呢，就是但是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那个特殊的经历，可爱的点，我就特别想知道。
嗯，
我想知道他怎么想的，我想知道他的就是逻辑的方式，思考问题的逻辑方式。
嗯，
所以偏见为什么过得那么快乐？因为他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然后在做事的过程中能自己产生快乐，他能从这个世界吸取能量，所以他会过得这么快乐。嗯，
对，我的理论就是多交朋友，
嗯，
你不知道哪个朋友能告诉你有啥好吃的，
啊、
两个爱好合一起
了、嗯，所以你是不是特别爱我？
是，特别爱你，特别爱你，嗯
嗯。
然后再接着说啊，就是，你们有没有听过那种特别小众的爱好？贼小众，
逗蛐蛐，
可以，
跟别人一般玩不到一起去这种东西。
嗯，他们自己有个圈儿。
算是挺小众的了。
我跟你们说一个呀，
啊、
嗯，
断刀听过没有？
断刀，
嗯，
没有，
就是
砸的那个铁匠啊。
对，纯手工的，然后就一边烤火，就是电视里看过那铁匠嘛，那哐哐拿锤子砸，然后就断那个刀。
还有这条件吗？现在？
啊、嗯，我觉得牛逼呢。你说说这个，
有点牛逼。
他是自己有工作室吗？还得去别的地儿？
不太知道，反正就说那个，我说也是一大哥过来找我办卡的，说那个聊一下呗，
嗯、
说你平时就是资料就都聊完了之后聊点闲篇呗，说有个什么兴趣爱好之类的，他是这么说的，有你也不懂，
嗯、
我说不懂可以说说呀，我说我长长见识是吧？断刀你懂吗？我当时我听这俩字儿，我反应半天啊，我断刀，我没反应过来是啥。他说就是那个，你看过那个武侠片里那个铁匠吗？啊，打那个刀那叫断刀。然后我说哦，我说那个古代传统兵器是吧？
他是喜欢那个过程，而不是喜欢单纯最后的收藏。
不太懂。然后他说跟你说不着，然后你跟女这个东西女人是理解不了的，然后就这样。
别，一般小伙也理解不了，我反正没太懂。
嗯，反正他就拒绝跟我沟通。啊、
嗯，
还有一个就是灵修，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啥是灵修？
灵修
修仙那种吗？
嗯，灵修，而且我现在已经就是有见识到，可以把灵修分为两大类，一大类是那种歪果的，嗯
嗯，
就是他们
就是走十字架路线的是吗？
不是，他们还不是那个，就反正就跟塔罗牌他们一个体系的，应该是
占卜式的。
嗯，反正就女巫
预言像的那种那个表达方式，
嗯，差不多那个玩意儿吧。嗯，然后他们有一些个奇奇怪怪的宝石，奇奇怪怪的牌卡牌什么的。嗯，
哦，有那种
塔罗牌
的端端观星那种。
嗯，也说不好。
那你要这么说，我一个闺蜜她是修道的，她有认师傅。
嗯，
就每天要冥想那种修道士，然后说能练出丹来。
你对，
啊、
玩丹的哦。
对，嗯。
然后这个是外国灵修的，我有一个会员，他就是弄这个，
嗯、
就是他内心之丰富啊，就是嗯，咱也不知道内心到底丰不丰富。
嗯，
反正他可能是不太想找对象，就是他妈一直在催我给他找对象，但是他一直是很抗拒的，
啊、
他已经两年没来了。
这一算这个礼拜不适合，下礼拜做完还是不适合。
是的，
真这么回事啊？
真的，他每次我约他来的时候，哎，掐指一算，你今天没去什么人，拉倒吧。
他会不会算？
他不是掐指一算啊，就是他说我算了一下
啊，
占
了一下，
算了一下，今天没什么结果，然后就不去了。
今天不宜下山。
他是不是占卜过说此生不宜结婚，或者说我的正缘十年后出现？
是我当初我问过他，我说、
嗯、
那你倒是占一天，你适合来的呀？是不是啊？你老沾我哪次问你，你都不适合、啊。
我来一回他就成了，你信不信
啊？这你沾一回
百分之百，
你沾一回你适合的呀？你
十年来一回顶人家来十年。
该说不说，就是这个孩子找对象那个事儿、
嗯，
真跟着操心的只有家长，你知道吗？
嗯、
他妈真的是，哎，就是不说了啊。再说一个传统的，就我国的这种灵修的，就像刚才你说的那个
修道，
对，
嗯，
我觉得这玩意儿好像也分。也分那种，就是、嗯、
人好多派呢。
是
花钱的和挣钱的，应该是、
哦、是这样这么分的。
对，你那个朋友可能是花钱的，
应该是上课的那种，
是吧？
嗯，我还有朋友看周一的那种，可能都不是一个系列。
我这个牛逼了，他挣钱。
嗯，看风水是吗？
啊，
那他也是
给人迁坟什么的，你知道吗？
他肯定是先学了之后到一定程度才能干吧，才能变现。
哎，
看风水，
看风水，哎，然后就是迁坟。
这是工作，这不叫爱好吧？
副业了。
嗯，
把爱好发展成副业，
也是
跟我似的，
挺好。
嗯，
千分，说实话啊，我不老信的、
嗯，
你知道吗？我而且我还会对这种有点反感、
抵触的。
啊、
他不跟你别人叨吧这些事儿不就行？
他主要问人家他叨吧呀。
对，那是你烦的是他叨吧这个问题。
啊，不是，如果啊、
嗯，
他要是跟我讲讲是吧？他千分是吧？
嗯、
晚上。过去拿罗盘滋滋转是吧、
啊、
远处飘飘忽忽传来一串红衣服披肩发的是不是我也爱听是吧、
嗯、
但是他说的不是这些啊，就是很烦，真的很烦。
他说啥呀？
就是
他给你讲五行八卦离火九运是吧，
而且就是这种的吧，都混挺惨，都还
为啥呀？
就是你感觉他就收入不是很高，就可能
他是
一副吃不饱的样子，
专职干这个了吗？
嗯，不太知道，不太清楚。
还是说他为了这个，
就是
仙气道骨，必须
得
瘦一点。
我更反感的就是他们这个，
装逼，
不把话说明白了。就是你是现在你这个收入到底怎么样，是吧？
啊、
然后你现在还有没有就是主旨的工作啊？这个是你的爱好还是怎么样？就是说你有这个兴趣是吧？因为我听鬼故事有很多那个主角，他不就是故意的想见鬼，然后故意的就是去找一些个这种事儿来看嘛？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的，但是他又不跟你说不清楚，就是他到底现在就是收入几何，他到底有没有正式工作？
天机不可泄露。
然后吧，我认为我怎么说呢？我自己想着啊，可能是也是小说影响。我觉得这种人他应该就是那种，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就什么东西都已经看透透的了，你知道吧？
这种人都不应该吃饭。
我今天来了，我就是结个善缘，但是也不是，就是人家不同意约见或者拒绝他之类的，
啊、他也有情绪，
他也鸡歪，
他是你会员呀，
你别管，
好的，
你管着管不着
是吧？今天约见被人家拒绝，嘣儿兜里拿罗盘，我今儿我得算他一下。
对，生辰八字告诉我。
啊，这姑娘我必须今儿得怎么着？
我扎个小人儿，扎小人放那个电鞋里，就是不是就是你很反感，你知道吗？就他那个状态，就是
神神叨叨的。
他不光神神叨叨的，不是他面有菜色。
确实没吃好。
啊、哦，对对对，你感觉他一副吃不饱、混不整的样子。
你跟他商量一下你家小饭桌的事儿。
嗯，
看他出来。
我觉得够气愿给够呛愿意给我钱，你知道吗？
那让他给你看。
他可能会说的，说你把你那边角料
结个善缘。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让他给我看风水。我本来我就烦，给我看风水烦死了。嗯，且我这人还有点迷信，你知道吗？虽然我不信，
嗯、
但是我又迷信，矛盾不？
所以说就不敢听，只要不听他就影响不到我。
是这样，就是，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就无所谓，就没有这个忌讳。但是一旦要是知道了，可能
就
心里就开始膈应，你知道吗？就例如那个什么
踩马葫芦盖得拍三下。
我记得有一个什么对我影响挺深的啊、嗯，什么那个地球的磁场是怎么回事？然后你这个头要冲哪边睡，你知道吗？这个床得劲儿。
这不是科学吗？不是这个迷信啊！
我要不知道的话，我就往哪边都能睡得着。我知道之后，我现在这个烦，我这个床，我到底脑袋冲到哪边，我都不知道。在屋里我都不知道东南西北。
你跟神仙说我不分东南西北，
哎，
就很烦，你知道吗？就很烦，所以不知道就没事儿，一知道就有事儿啊、
嗯。哎，我曾经也是，就有一个朋友圈有一个也是仙家吧，还是什么，就这种风水的，每天发今天适合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然后不适合穿什么颜色衣服，我每天得看一眼，然后再决定明天穿什么，然后贼烦。话说去吧，我不。爱咋地咋地吧，
幸亏啊，幸亏他影响力不是很大，是吧？
嗯、
他要是真影响了千八百人的，然后一上街，哇，今天都红
色
了啊，今天都白色了，今天都黑色了，受不了，受不了
啊！引领了时尚的潮流，咱们下一个季度就适合什么什么颜色。
嗯，
风水师是开服装店的。
行，好，那综上所述吧，今天就是把那个我认为啊。你的兴趣爱好应该怎么写，然后怎么样来发展你这个兴趣爱好更有利于咱们自己脱单这个状态啊，当然也后边也有了一些那个吐槽和开玩笑的成分啊，没有任何不尊重的意思啊，就是开玩笑、
啊、
我这人就是爱好、
嗯、
好开个玩笑，
喜欢逗趣是挺好的，
只要自己喜欢都好。
对，好开玩笑，然后就是大家都那个有点兴趣爱好也挺好的啊、哦
嗯。
对，充实一下自己，对，就充实一下自己，这事儿也挺好的。嗯，哎，嗯，我看啊，一人读个评论吧。我读的这期是关于美强富姐姐爱上我这件事儿。哎，那个是广 IP 是广东的啊，流动的风，这应该是个男生。啊、嗯，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种情况真接触过就知道没那么简单的，不谈性格相处情绪等方面，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消费层次和生活水平都会有很大差别，一般来讲单身女性的消费层次会比同收入的男性起码高一档，如果女生收入高很多，那两个人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就会有很大差别，女的觉得自己处对象反而消费降级，男的跟不上消费有压力，相处下来就很容易出现矛盾。怎么说呢兄弟，我觉得你说的对啊，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如果啊我要是有那么多钱，我可能也不看我这个对象他能挣多少钱了，反正够花就完呗，然后有钱一起花呗，就也没有什么他跟得上跟不上了，对不对
啊，我找到这是单身千般好，脱单要趁早里面说，哇，真的是，我女朋友以前也很喜欢说你不爱我了这种，她说她只是想听我的回答，但是在我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她在一次又一次的否定我对她的爱，次数多了真的还是有点受伤。嗯，
虽然独立女性比较少，但我也认为没有必要把独立女性作为一种追求，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没有绝对的好与不好。
你得回答，
我觉得他说的对。
没了
啊，陈复义。
OK， 那本期节目到此结束，大家说再见、
嗯、好，拜拜
拜拜。